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谢谢英培今天选那个《耶稣恩友》，这是我最喜欢的歌。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就每次聚会，我觉得就是唱《耶稣恩友》。我们小组聚会，我不选其他歌，因为其他歌也不会唱，就是《耶稣恩友》。我们还有一个弟兄叫亚军，大家知道。每当我跟他说起这个歌，他就说：“这么美妙的音乐怎么出来的？一个《耶稣恩友》，一个就是《Amazing Grace》，就是新恩典。这两个歌是我们这些那时候刚信主的人反复唱的歌，非常感谢这个歌唱起来。最近好像我们不太唱，但是每当唱到这个歌，非常有感觉。有一次我唱这个歌，怎么歌词好像变了？”我就问金弟兄，金弟兄他最近好像不断的在改那个歌词，新的歌词填进去。好，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在这个周五的晚上，大家劳累了一周，能够仍然有这个时间来到你面前，放下我们的劳苦，放下我们的辛劳，在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用你的圣灵解开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你要跟我们说什么。谢谢主。如果我们在这分享过程中主有不合你心意的地方，求你指正。谢谢主，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根据教会给我们的安排，今天是应该是编号在25，大家如果有这个的话啊，第一个三个部分，第一个叫真人为大，绊倒人的有祸了；第二个是处理教会的纷争；第三是教导门徒谦卑饶恕。我看了这个题目，我就觉得我是理论不联系实际，因为这个事情呢，什么教会纷争啊，我没有什么实际。这个题目应该是这两位传道人啊，教会的领袖啊，他们对教会的纷争更有经验，所以我们呢就是来学习圣经怎么教导我们的。这碰到具体的事例，如果等一下这两位传道人他们有他们的经验来跟我们再具体的分享。现在我们还是多讲讲圣经，多读点圣经，从圣经中来学习主耶稣怎么样的教导。我们先看这个马太福音18:1-11，这个圣经马太福音18:1-11，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但是我们还是再把它念一遍好不好？我们一边念一边来体会主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就从第一节念到第 十一好不好？马太福音18，它的小题目是天国里谁为大。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当时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当时
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
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匠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的人有祸了。倘若你们有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一只脚，是
如永生；强如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你们要小心，不得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
到十一节，人子来
为要救
世上的人。 OK 哈，这一节这一段圣经呢，这个跟后面啊有点有这个耶稣的口气有点变化。不，我们先看这一段，就是说门徒们在说天国里谁大。这个你如果说马太福音，你看耶稣这个传道这个轨迹来看，大概分五个部分：耶稣从受洗到耶稣呼召门徒，然后耶稣出去带门徒传福音，然后是培训，然后耶稣上十字架复活。这一段呢，应该是门徒已经知道耶稣是谁了。他是这个彼得说了，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对不对？他已经知道了。知道了以后呢，因为那时候我想这个时代有很多先知，也有很这个当时也是我们上一次说这个在这个山上显像的时候，上帝把以利亚和摩西都叫出来为耶稣做见证，他们应该知道这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耶稣是能够跟着他能够进天国的，所以他们就在讨论天国里的谁大。那时候当时还没有教会，因为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对不对？耶稣上去以后五旬节然后再建立教会，所以说这个谁大不是说地面上的你的职务大还是我的职务大。那么他们对天国的到底怎么样的认识呢，他们也不是最清楚，他们只是在问谁大的时候，那时候犹太人的习惯，我们圣经里面说耶稣坐在哪里，耶稣坐在父的右边，所以坐右边的人是伟大的。实际上他们当初在讨论的时候就是在想到底谁坐在耶稣的右边呢，所以到天国里面谁能够跟耶稣坐得更近一点，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那么耶稣他对他们的回答呢，耶稣没有回答他们说谁大谁小这个事情，因为在将来的荣光里面，这个哥林多前书说将来的荣光里面耶稣是个光，我们就在耶稣的旁边，就那么一丝光，所以说到底是怎么样大小，用耶稣的话说，地上的事情跟你们讲都搞不清楚，何况跟你们讲天上的事情。所以耶稣就先回答他们，怎么样的人你们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是能够进天国的。那么耶稣就说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有名的一段话，就是要像小孩子。那么耶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叫一个小孩来，你看你看，他说你们要变成小孩的样子，对不对？这断不能不像小孩的样子就进不了天国。这话你怎么变回小孩子，就像耶稣跟尼哥底母说你要重生，尼哥底母说已经生了怎么再重生，你已经长大了怎么变成小孩子，所以这些都是比喻。那么小孩子最大的特性是什么，那么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这么说，我们来这么理解。那小孩子最大的特性是什么，小孩子就是一个单纯的，对不对？然后我们熟悉耶稣讲的话的话，他说什么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见天国，就是他们只有清心的人才能见到父。这个小孩子在这里就是一个清心的人，一个单纯的人，一个无依无靠的人，一个对父母他对大人有一种单纯的依赖，这就是小孩的天性。你如果有这个天性了，你可以见父，就是说你要把自己要放下，你是一个里面没有的完全依靠的人。这个小孩子一个是清心单纯，第二个是依靠大人，第三个他的依靠的对象，上次那个刘弟兄说了，父亲背着他过那个钢丝他就放心，对不对？他就是完全的信赖。如果我们能做到一个小孩子对耶稣是完全的信赖，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才具有进天国的品质。这里实际上耶稣不是在跟他们说谁大谁小，耶稣跟他们说的是，第一个你要具有小孩的本性清心，第二个你要有小孩的品质，就是依靠。所以说这是耶稣对他们的教导，就像小孩一样才能够进这个天国。那么然后说完这个呢，好像这个话锋一转啊，然后说接待我的就像接待我的这个小孩子就接待我。这里的小孩子，这里的小子就是也不一定完全是小孩子，因为在这个犹太人里面，像一个就是小子就是年轻人，微不足道的少年人之类的。他说如果说你这样的话接待我，就是接待小我小小子的，就像接待我。如果说 这个凡是这一切让小孩子跌倒还不如大磨石，这磨石是很大的一个。这个耶稣这个话说的很凶的，对不对？耶稣平时都是爱人啊，谦卑啊，要把他找回来啊，这怎么会一下这种磨石，好像这个口气有点说的这个性质就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呢，但是呢，你们看后面，如果说看到后面的话，23章的话，耶稣说的7个祸，那口气就是更凶。所以我看到这个话的时候，一点也没有怀疑耶稣怎么这时候没有爱了，因为全备的福音就是有救恩，有救赎，也有公义，也有审判，也有结局。这是耶稣说的话反反复复的一个全备的救恩，完全的真理就在这里面。然后耶稣说的，刚说到这个祸的时候又带出来，把人跌倒绊倒人的是免不了的，绊倒人的人有祸了。然后说了很多，你一只手啊，一只脚啊，对不对？我们都看到这个丢到火湖里啊什么的。这很多大家在读的时候就觉得火湖是什么，地狱是什么，这个为什么，这个怎么丢掉了，这里面有很深的意思，我也搞不清楚它很深的意思。但是至少有一点我看到，这一点就是什么呢？第一，你不要绊倒人。绊倒人的话，这些绊倒人的品质不是说真的手老脚你到时候残缺不起进天国吗？对不对？就是说这些绊倒人的品质，在你心里面的这些品质，你要把它丢到火湖里去。嫉妒啊，纷争啊，苦毒啊，这些东西你要把它丢到火湖里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丢谁的东西到火湖里去，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不是说这个弟兄绊倒我，我就祷告把他丢到火湖里去。因为也有这么可以说，你说教会是个肢体，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肢体里面的一部分。这部分人，这个人做坏事哦，这跌倒人了，有罪了，我们教会开会把他开除，把他丢到火湖里，不是这样的理解。我的理解是，丢到火湖里的是你自己的东西。那你心中有苦毒，你就把这个苦毒丢到火湖里去，因为他这个苦毒是你弟兄跌倒。你心中有嫉妒，有纷争，你就把这些东西把它丢到火湖里去，把它扔掉。那么这样的话，你才有品质能够进天国。如果说用圣经的话来说，圣灵的果子和不是从圣灵来的果子，这里面有一个加勒太书，加勒太书5章里面就说到了，肉体的情欲里面有什么？有仇恨，有竞争，有记恨，有恼怒，有结党，有纷争，有异端，有嫉妒，这些东西都不是从圣灵来的，都是从你自己的血气来的。当你觉得这些东西妨碍你的时候，在教会生活中，在跟弟兄姊妹相处当中，当你有出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自己跟主祷告，自己把自己丢到火湖里去，把这些东西丢到火湖里去，对不对？而不是说一个具体的把别人丢到火湖里去，这个不是主耶稣的态度。何况定罪是什么？深渊在此，我们也没有资格来定别人的罪。别人就是得罪你了，求主来饶恕他，你也要饶恕他，对不对？为什么主耶稣说了，你不饶恕他，我也不饶恕你，还有什么事情更可怕的比这个主不饶恕我们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火湖把这些东西扔进去，我觉得我们要这样来理解。那么主耶稣也说了，人子来是来拯救世上的人。所以说这个世上的人就是说有缺陷的人，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的。而主耶稣更看重的是这些世上的人。然后因为这一段呢连在下面，所以呢他就是说了，我们再来看这个12。他因为从进天国的品质到说到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然后到最后我们对每个人的态度，每个人的态度，你不要因为这些你的品质妨碍了你跟弟兄姊妹的交往，然后就是说妨碍了主耶稣在你们中间的圣灵的运行，然后到最后对这些，就是对这些人，就是说使人跌倒啦，有各种各样的残缺啦，有嫉妒纷争在里面啦，这些人就是一些迷失的人。但是对这些迷失的人，所以耶稣又讲了一段故事，就是羊的比喻出来了。他说一个人如果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 对，你们的意思如何呢？你们岂不劈下这99只到山里去找那个迷失的羊？若是找到了，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张欢喜更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这里面有一个，我们刚开始读的时候就大家都会有一个问题，这99只如果说你去找一只回来，这99只弄丢了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呢，当然犹太人的习惯，他不是一个人放羊了，他有几个人放羊了，对不对？迷失了他就去找回来。不，这都是比喻，他的比喻在哪里？给我的看见就是，第一个，牧羊人去寻羊，就好比主耶稣来寻找我们，不是我们去找主耶稣，主耶稣来寻找我们。我们每次都说主耶稣是你来寻找我们，不是我们来寻找你，不是我们做的怎么样，做得好配你为我们上十字架，是我们什么都不配，你已经为我们上十字架。这是一个寻找迷失的羊。第二个，如果说到我们现实生活中怎么样来看待这个迷失的羊，教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对不对？你有比较有追求的，有比较一般的，有比较低落的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对不对？有的人以前有个姊妹，她说她在教会是几十年了，她就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对不对？大部分我想还是这样的情况比较有。那么作为一个你比较有追求的弟兄也好，你比较属灵的也好，你比较负责的也好，不管怎么样，你的眼光就是看到每一个人，看到每一个微小的人，看到有特别要看到迷失的人。所谓的迷失的人，他就是不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啦，最近不常来啦，或者是他有什么跌倒啦，各种各样的原因，你要把眼光特别要注意到那些微弱的、不受注意的，或者今天有个通俗的话叫弱势群体，一定要照顾到这样。这就是耶稣的教导，不是说我们人人可以做到的。但是这个耶稣这个圣经里面明明白白的教训我们，就是你应该做到这样子。然后他相应的这个教材上相应的就是马可福音，他说也是在这个彼此争论谁为大。马可福音他是9章33节到50啊。也是谁为道，他说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面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这是什么呢？门徒不作声，就到他们说彼此议论谁为大。耶稣坐下叫12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他又把小孩领过来，叫他们站在门徒中间，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一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的，凡是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来差我来的。 OK， 这然后一直到50都是这个内容跟这个马太福音这是比较有点重复的。然后这个38节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在赶鬼，我们就禁止他。那反这个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凡以你们是主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不得赏赐。然后他说了，凡是这一切是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死。这刚才跟这个耶稣的讲话内容是一致的。他说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到最后这个瘸腿进你身，两只脚在地狱里，到眼睛掉你就去掉它，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然后在那里从事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盐本身是好的，若失了味就可以叫他们再盐来，你们里面当有盐，彼此和睦。这些呢都是对门徒说的，对就是已经信主的人说，如果说你让一个人跌倒了，你就把自己哪个部分就 送到这个火炉里面去。然后我们再看啊，这些耶稣说这个分歧，说到这个论断，这个分歧和论断呢，耶稣也说了，这是难免的。只要我们也知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分歧，就会有论断。教会是这样，社会上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教会发生，如果发生一些论断甚至分歧的时候，大家会非常气愤？这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社会上你发现一个问题了，你跟他有个论证啊，这个事情解决也好不解决也好，你不会，好像不会那么气愤，对不对？等到教会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耶稣深恶痛绝的就是这些事情，就是说态度非常坚决。因为什么？教会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会对教会非常大的受伤。那么就说为什么，我有时候在想，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的气愤呢？这实际上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对教会的这些生活非常的向往，把它看成非常的纯洁，对不对？如果说你今天在社会上一个人得罪我了，我想这个人都是这样的嘛，今天他得罪我，明天可能我得罪他，他也就是用处事为人的那套方法来跟你相打交道，所以你虽然有气愤，这个人很卑鄙，但是你不会太失望太愤怒。但教会为什么？你是信主的，你是弟兄啊，你是我的姐妹啊，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这么可以这样？所以说耶稣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个最痛恨的是哪些人？他后面七个祸，你们这些人有祸了，到最后连坟墓的事情话都拿出来，最痛恨哪些人？就是那些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特征是什么？假冒伪善，敬虔的外表没有敬虔的里面。所以说等到教会发生这些，很容易这些，我们有时候拿耶稣的话不是说对自己的，都是对别人的，对不对？所以说很容易引起你的气愤。那当然气愤一来，你也知道气愤一来就有成见，有成见一来，你就会站到一个错误的立场，站到一个错误的立场，你就会做出一些错误的举动来。这是一个一连串发生的事情。所以说耶稣说，你们在这个中间一定要谦卑柔和，接待一个小子就像接待我一样，到最后你们都要有言，言什么？彼此之间要融合，要把言要融化，把你们的关系要溶解，而不是说相互伤害，应该是一个相互融合的。所以有时候我在想，那个最近这个美国政策在改变啊，这个总统要消灭贫穷是个好事，对不对？这是社会向富裕走。但是你如果说总统说消灭贫穷的方法是怎么样，消灭穷人，那就不对了，对不对？那你肯定知道这个方法就不对了。弟兄之间有纷争，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纷争，你不要想到去消灭这些弟兄，对不对？就像这以前我经常说的，一个婴儿放在盆里面洗澡，你倒水的时候不要把婴儿也倒掉了，这个盆也干净了，水也没有了，孩子也倒掉了。所以说这是一个思路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呢，这就是说，如果说当今如果你把这些运用到现实生活中的话，这些东西没关系，你发生纷争了也好，你让人跌倒了也好，人家让你跌倒了也好，都没问题，对不对？这是因为你要想到耶稣也说了，论断人的事经常发生，只要有人就会有这些事情，但是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些事情？虽然理论上都是都好，说到你自己本身，说到如果说到我的话，我也会肯定当时的反应就是会一个内心的本质的肉体的反应会出来。这个肉体就是你的精神的骄傲，对不对？眼目的情欲，就是这些肉体的反应自然而然就出来了。所以呢，我就在说了，就是这个我们现在你知道，这个微信里面有很多这个信使名言，就是我们叫心灵鸡汤，这个每个人都在转心灵鸡汤。这个鸡汤呢，都是给别人喝的，不是给自己喝的。我举个例子，哎呀， 不能举别人例子啊，举我姐姐例子，反正她也不在，她在中国，她也听不到。我姐姐60多岁，她5年前胃癌，整个胃癌这个晚期啊，我回去陪她，整个胃都切除了，不能吃东西，然后一点一点恢复得很好，哎，5、6年了现在，然后呢恢复了也很好，然后呢她现在非常高兴。帮他女儿带孩子，他女儿呢因为国家政策改变了，生了2个小孩，他就帮他带小孩，非常辛苦，早晨帮他们煮饭啊，送小孩上学啦，怎么样，到了下午他早已经有点休息的时候，他就在发心灵鸡汤，老年人要想着穿，不要老是带小孩啦，怎么样怎么样，要出去旅游啦，要怎么样啦，然后发完这些心灵鸡汤又开始帮小孩就是这样的，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心灵鸡汤给别人喝的，你讲的时候到时候碰到你全忘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老我啊，这个在里面是根深蒂固的，很难改变。所以说我们要做盐做光，这个不光是到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做盐做光，在你教会生活中也是一样的，做盐做光。好，这个就分享到这里。下面一个题目是纷争，处理教会的纷争，又回到了马太福音的18章。这一段呢很有意思，马太福音18章，他从15开始，他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曾经有人说这一段是不是耶稣说的话，因为什么呢？耶稣这一段的教导啊，就像一个律法，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就像一个像在告诉你一个教会处理这个原则。那么这时候呢，应该说还没有教会，对不对？耶稣说这个教会还没有建立，但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呢？而且这个有点好像跟耶稣的平时的教导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如果说你考虑到耶稣对这些门徒的希望，以及耶稣后面认祸的时候这个口气，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好怀疑的，这就是耶稣告诉你教会处理的原则。这个呢是从18章的12节到20节。好，12节到它是应该我们从15节开始到20，好不好？这比旧五节我们来简单读一下。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1个2个人同去，要凭2、3个人的口作品句句都可定分。我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像他外邦人跟税吏一样。我是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要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是一个，你知道马太福音主要是耶稣传讲神的信息，传讲福音，他主要第一个对象还是犹太人。马太福音为了跟这些犹太人能够讲他们所知道的道理，所以耶稣呢经常是用一些旧约的，耶稣肯定对旧约非常非常非常的运用自如了，有时候他说出来的话你马上就可以找到旧约里面曾经怎么说的。那么这个方法呢，这个2、3个人的这个一个方法，指证人的方法呢，也是从旧约来的。就是说你如果要跟一个人这个指证一个人，就要2个人。以前我们有一个葡萄园的故事，你如果还记得的话，那个妇人就找了2个人，就指着这个葡萄园是他的，对不对？所以说这是民数记里面这个一个犹太人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要指控一个人，你必须找到2个人。那么这里呢，耶稣就是说，你如果说教会里面你这个弟兄得罪了你，这里面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弟兄得罪了你， 到底是怎么样的事情得罪了你？是你们个人之间有恩怨呢，还是比如说教会的事情呢？耶稣也没说，但是呢他就告诉你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具体这个原则就是说，让我们看到有几个要点在这里面。第一，一旦有一个事情发生了，希望你们能够心平气和的，不要大张旗鼓，对不对？有时候有人举例子，他说有个传道人在台上讲道，这是美国人教会，中国人教会不太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人就起来说这个讲的不对，违背圣经原则，那肯定显而易见他再讲的不对，你也不应该在大众场合就是那么起来指证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这样没有见证。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当发生事情的时候，你首先要，现在我们都知道你发生事情的时候，你首先先要祷告，对不对？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你现在神面前祷告的目的不是说叫神改变这个弟兄，祷告的目的是先改变你，让你有一个站在一个正确的立场，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看这个事情。不管这个事情实际上对和错，实际上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关键你祷告的目的先把你的心平静下来，然后你再会找到人去跟这个弟兄沟通，然后按照这个圣经的原则，对不对？如果跟弟兄沟通一而再再而三没用，那么再跟教会。那么先前就是说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你的这个，跟彼得说建在这个磐石上，这是一个普世的教会，这里就是耶稣指特定的你所在的教会，你去跟教会沟通。当然也有可能教会会处理这个事情，当然不一定是你对他对或者怎么样，教会不会站在一个判断的立场。第二呢，也有可能教会觉得这个事情不值得教会的出面，这种事情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运用这些原则的话，关键你还是要祷告改变你自己，然后跟这个弟兄沟通。那么问题是就是说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到最后他说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把他到外邦那个税吏养，这个事情呢你怎么来看？因为当初犹太人看外邦人，犹太人对外邦人说实话是看不起的，就是按照说的再通俗一点说的，或者说你们不接受的话，就是猪狗不如的，对不对？看外邦人就是这样。第二个税吏是什么呀？税吏就是用现在来说的话，简单说就是说汉奸，对不对？帮罗马人办事收我们的钱叫税吏。那耶稣好像这里说跟前面有时不一样，耶稣怎么曾经怎么说，耶稣说如果说法利赛人要进天国比税吏和娼妓都难，他怎么这里又是说把他们当犹太人，把这个外邦人和税吏呢？这意思是什么呢？是要叫教会开除他吗？还是说怎么样？这个具体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因为好像在我来了这个教会以后还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教会宣布把这个人当外邦人或者税吏，对不对？不，我想这个意思是说，第一要悔改。耶稣说娼妓和税吏进天国，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比这些人都难，是悔改。娼妓悔改了，税吏悔改了，耶稣都是神的儿女，都是有新的生命在里面，所以耶稣说这些人都是进可以天的国。我关键为什么法利赛人不悔改，这些人悔改，这是第一个。第一个把他们当外邦人和税吏，这实际上他的原意就是说把这些事情冷静下来，就是说犹太人跟外邦人跟这些税吏他们是不来往的，所以说这如果真的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人真的是违背教会原则，违背神的话语，在教会里面有这样要处理的话，就是把这个人冷落下来，慢慢的冷下来，这样用神会改变一个人。我们经常碰到这样事情，有时候我们教会也会有一些我弟兄一意孤行，哇，教会大张旗鼓的好像要这个现象要改正啊，到最后你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圣灵的感动，我们就看到有些人就是在变化。当然了，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就应该知道这个过程。然后他说到了捆绑，因为刚才说到这个罪的事情，所以马上要说到捆绑。 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地上。这是一个教会的权柄。首先，这不是一个人的权柄。第二个，这耶稣在这里说的话的意思就是说，对这个罪，天上捆绑的，地上也捆绑。而你们要知道，就是说，你们教会的生活，在地上的生活，应该追求的是圣洁，跟天上一样。不是说我们在地上可以过，有的人说我们在想，我们在地上吗？我们就是这个光怪绿离，人情世故，这个或者做通俗点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不对？然后找举圣经的理论啊，我把你们放到狼群里面，你要灵巧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走出教会，我们有教会，我们有的原则，而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教会的原则，好像是两个世界判若两人。耶稣这里就说了，我在天上所捆绑的，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就你们在地上的生活要跟我要求你们在天上的生活一样，有捆绑有释放，我是这么理解。所以说他又说，我又告诉你们，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这就是说一个祷告的功课，两三个人要奉我的名聚会，必有我在你们中间。这里面实际上都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一个限定词，就是一定要在主里面，你求什么我给你什么，你奉我的名捆绑这个就捆绑，你奉我的名释放就放，全部在一个限定词，在主里面。如果说你是为教会的事情也好，为你自己的事情，为个人的事情，我们每个事情在祷告里面的，主会成全你，一定是有这个限定词在主里面。主要成就的每一个神迹奇事，就有一个目的，为了荣耀他的名，为了他的好处，不是为了你的好处，不是为了什么人的，为了你的你做的见证更有力量，为我这个事业的发展啊，只要你主你成全我这个事情，我就看见，你看你是基督徒是多么得胜的生活，哎呀，丰丰富富，恩上加恩。不是，主为了成全他的名。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反过来说，奉到这个奉名的或者说，你比如说生病，对不对？拉撒路跟主的关系多么亲近啊，两个姐玛利亚马达拉撒路多么亲近啊，不是一样生病了，而且还死了，死了还发臭，耶稣去了，耶稣哭了，把他从死里复活起来。这一切如果说按照这个奉耶稣的名祷告，他就不会病啊，他就不会死啊，对不对？所以说耶稣所做的一切一定是在他的主旨意里面，一定是为了他的名。我们看到这个福音书里面有个小孩天生是瞎子，主让他眼睛看见了。那犹太人就说，他是为什么瞎子？是不是他小孩子也没罪啊？他是不是祖上犯了罪啊？让他成全。耶稣就说了，这个小孩瞎子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为了成全主的名，主为了让他的眼睛复明，成全在我的旨意里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我们从我们的人的感情说，有些弟兄被主接走了，姊妹被主接走了，有些弟兄生病了，跟他平时的服侍啊什么样，好像都看上去都不相符，这么爱主的人，这么好的人，怎么会那么早就接走了，那会生这么重的病啊，一而再再而三的，我们实在不知道，这是主的旨意。主如果有在他身上有旨意，那你就完全信靠，就像刚才回到前面小孩子信靠。教会纷争啊，教会的纷争。然后我有一句，有一句，这个上面没有，但是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就是加勒太书五章十五节，从十四节开始，加勒太书五章十四节他说，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然后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若相咬相吞，恐怕就彼此消失了。所以说，说到纷争的话，社会上有很多话，就是说这也后悔，那也后悔，对不对？ 肖伯纳有句名言说，结婚也后悔，不结婚也后悔，这就是社会人的观念。但是你看教会的纷争，或者就是说弟兄姊妹的之间的纷争，都是后悔的，真的，你去所有的看都是后悔的，没有一个，不管是输的赢的，或者是两败俱伤的，都是后悔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如果真的是为真理而相争，那我们也理解，对不对？你今天如果说有人要到天成教会来开一个布道大会，一并赶鬼啊，这个做一个很大的，那当然大家都反对啊，这个事情我们跟这个跟圣经可能不符。但是很多事情，那个许道亮就是香港这个神学院院长许道亮在《黎明精神会》，他说就他讲了一句话，当然可能有点不片面。他说，凡是他所接受到的教会，意见不合一，有争论，他说没有一个是为真理。他说华人教会啊，他说真的没有一个是为真理，他说都是为了一些小事情。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相咬，这就加勒太书说的很明确，你们相咬相吞，彼此消失。所以说你不再怎么样，你回过头来想想，这些事情真的都是微不足道。当然我们有时候不是说教会不能有争论，对不对？如果一个教会一言堂一点争论也没有，大家意见都一致的，可能也不一定未必是好事。争论可能有时候也是复兴教会。举个例子，我们教会刚这个从长老会天主福来搬过来的时候，我们全部做好啊，这个地板也干净，油漆也都刷得干净，就开始考虑要不要中午吃饭。哇，这是就像中国说真理大讨论啊，这个一号教室同工会做得满满的，两派意见，一派意见说要吃饭，因为吃饭呢可以交通，可以弟兄姊妹们的关怀新人怎么样。还有一派意见呢说不能吃饭，这么干净的地板怎么吃饭，再说了分别为圣，怎么可以在大堂里吃饭，对不对？然后到这里来吃饭人都站不下，我们也没有背斯门的时候可以用，所以就真理大讨论，哇，吃饭不吃饭，造成教会分裂没有？一点也没有。然后还是吃饭了，然后是这个姊妹开始服侍，到最后弟兄也进去服侍。现在天成教会的饭食哦，在外面很有名的，就是天成教会这个饭非常好吃，当然教会的饭都是好吃的，所以到教会来都是吃多的，有的人在家里面节食，一到教会来吃三盘也有的，对不对？所以呢你看这就是一个意见不一合一啊，不合一，但是引起怎么样，引起教会更加的团结，一点都没有。但是也有的纷争呢，就是说你可以暂停，暂搁在那里，就冷冻起来。我举个例子，也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听弟兄最熟悉了，圣诞节要不要搞活动，对不对？大家意见不一致，有的弟兄就坚持不能搞，不符合圣经。但是呢有的弟兄说，哎呀，你不搞我们到哪里去呢？你不来天成，我是圣诞节去这个长老会，天主会他有两场，8点钟我一定去的。所以说你不是也一样要去吗，对不对？好，到最后这就是看的时候教会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为了不让一个人跌倒，我们就暂且不做，渐渐的弟兄也改变看法，大家也得到共识，我们就把这个圣诞节这个事情就慢慢的，不是说为了庆祝圣诞节这一天我们就作为音乐布道啊传福音啊，这也好啊，也很好，对不对？你说圣诞节不能搞那个 Holy Night 这么好听的歌，你说什么时候唱？1月1号唱还是6月1号唱，对不对？那天唱就不对，那其他时候 Holy Night 每天唱 Holy Night 你什么意思？所以说这个事情你就是不能，没有绝对的事情，教会真的你反过来想想没有对错的，对错是什么？对错是你对这个事情的态度，这个态度上就有对错，但是真正的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好了，这个教会的纷争我大概就是说这些，然后他的第三个教导门徒谦卑饶恕，也是在马太福音18章的12到 21-35。我们也21-我们要不要也来读一下好不好？21-35。那时彼得进来说，就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当饶恕他4次呢？到7次可以吗？”就是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
才算的时候，忍耐还有1000万两银子的，因为他没有偿还之物。主人吩咐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那仆人就苦苦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他不在。
那仆人出来
见他4两银子，便揪着他，敲住他的喉咙，说：“还我！”他的同伴就苦苦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众同伴看见他所
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
这个呢，就是中国人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里面，你看这个圣经里面说，主人他欠了他多少？这个1000两，用现在来说，大概有人算过，大概至少上100万吧，反正是很大一笔债。然后人家欠他多少？就4两银子，对不对？所以说，那个主人都全免了。你欠我的债我全免了，然后他出去对别人怎么样，10两银子也跟人家斤斤计较，对不对？这个人实在太可恶了。但是我们人都是这样的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数字来看，他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0乃至70，这不是一个数字的问题，这是按照犹太人算数字的来说，这是一个完全习惯，就是他这个数字的表示，就是说完完全全的饶恕，完完全全的忘记这些事情。最后一句说的很重，你们个人若不诚心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这样对你们。那有时候这个主对我们最大的诫命我们都知道，对不对？爱神爱人如己，爱神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爱人如己是你旁边的你跟你弟兄的关系。那怎么样叫饶恕呢？对不对？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圣经里面的例子。第一，我们知道亚伯和该隐这一对兄弟，哥哥和弟弟，当弟弟献祭神所喜悦，哥哥就生气，神责备他，他还跟神发火，顶撞神，变脸色。所以说犹大书里面说该隐的道路，该隐的道路就是什么样，你当你的这个事情实际上不一定是亚伯得罪了该隐，而是该隐得罪了神，对不对？为什么那有时候我刚才开始想说，哎，这是不是神有点偏心啊？为什么这个一样都是献祭，为什么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呢？因为你的方法不对。神喜欢亚伯，是亚伯在用今天的话说，亚伯服侍的方法对的，你该隐的方法不对。你该隐的方法不对，当然要指责你，指责你就动脸色动气，到最后他也没有饶恕亚伯，把这个给杀了。最后这个所谓的这个人类这个第一个惨杀案就这么发生了，对不对？到最后你看，我们就看这个态度。你说亚伯拉罕跟罗德跟他争一块地的时候，亚伯拉罕怎么样说？你就先来， 对不对？这些就是说，这些都是原则，就是我们在碰到这些跟弟兄之间有纠纷的时候，你的态度是怎么样？你是饶恕的，还是寸寸必争的？对不对？你看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这个神恩待亚伯拉罕，罗德还是很惨。到最后，这个索多玛出来之后，这个妻子变很严重。到最后，你看再看扫罗和那个大卫，扫罗和大卫。实际上大卫非常有智慧，大卫如果要杀扫罗杀三次都可以把扫罗杀了，但是大卫就是说饶恕他，因为大卫是神所立的以色列国的应该第一个王，所以说大卫知道他不能杀扫罗，这不是神的心意，到最后神会判断这个事情。所以说等到饶恕的时候，你就是从圣经里面这就教导我们，你要饶恕，不是说有些人喜欢说，哎呀，我看事不看人，对不对？这对这个，我饶恕他的人，不饶恕他的事，或者饶恕他的事，不饶恕他的人。实际上，这些都是在里面兜圈子。上帝不是要我们这么做，上帝要饶恕就彻底的饶恕，你要饶恕他就彻底的饶恕他。但是，当然，后面圣经实际上有很多说明，饶恕是一个前提，要认罪。这个人如果人在罪里面，你当然怎么样认罪以后饶恕，还是他还没有认罪之前你就饶恕，这是一个比较灵活的问题。但是原则是一样的，你就要饶恕。你饶恕他，你可能心里面放不下这个事情，但是如果神说你不饶恕他，我也不饶恕你，那你怎么办？你这个天父的话你总归要听的，对不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这个银子只是个比喻，你要饶恕就是彻底的饶恕他。这个比喻为什么说的这么好呢？就是说这个十两银子你不饶恕，你全部的银子这个神这个主人都饶恕，就像我们一样，主耶稣饶恕我们，我们所有的罪都在他那里，他都帮你救赎了，那你旁边那些事情跟你的全部的罪，你的生命比起来不是一样的吗？100万银子和10两银子，这个不是一样的吗？当然了，这些我再三说了，这些都是理论啊，这是我们要从学习这些话语，不是说就是能够掌握这些话语，我们在这些话语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处理问题的原则是什么，对不对？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寇兆恩的父亲叫，应该叫寇世元，对，他说了四句话非常好。他说，当你发生纠纷的时候，你欣赏对方的长处，包容对方的短处，纪念对方的好处，担当对方的难处。我具体就分享一个，欣赏对方的长处啊，包容他的短处啊，这些都是圣经里面有，凡事包容，爱能遮盖，对不对？纪念他的好处，你们这个平时总归不是那么一下子就反目成仇的，对不对？我最近读这些话的时候，我就想到一点，担当难处。担当难处我们很容易理解是什么，这里有困难的，没有饭吃了，没有工作了，对不对？担当他的难处，实际上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难处，就是弟兄跌倒的时候，你跟他身同其境来担当他的难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你是落井下石，其他不顾，还是跟他同哭，跟他一同悔改，一同认罪，这就叫难处。你不能说这个弟兄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以前原来多么好一个人，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或者说这个人怎么可以做出这样肮脏的事情，不堪入目的事情。你要知道这些都是他的难处，当你跟他这些难处当中你与他同行，那我告诉你，这就是迷失的羊被你找回来了。然后再说到饶恕，说到道歉，有一句话也说得非常，就是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包括我们在平时，我们要学会道歉。道歉不是说我做错了你做对了，或者说我做这两个事情有这个对错之分，在没有对错之分之前，你们如果说有冲突的话，你就跟他道歉。这是为什么？ 这就说明你在乎你跟他的关系。道歉是为了你在乎他的关系，不是说你在论断这个事情的对跟错。如果说我们这么想的话，但愿我们能够用神的话语来正确的处理我们在教会中的饶恕，处理教会中的纷争。这样的话，我们希望纷争是免不了的，主耶稣又说了纷争是免不了的，关键是有了这些纷争以后，我们怎么样来不要损害这个教会整个肢体，不要损害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感情。谢谢大家，我的分享到这里。
今天我们真的是在这里，正好是罗弟兄，我想大家也很意外吧，有很多人意外。本来罗弟兄他希望他到中国以前，就是下个礼拜二，没有关系，留着下个礼拜二以前能够再去中国以前能够再来跟我们有一些多认识。那他就是想要利用我们平常的聚会，不管是礼拜二祷告会或礼拜五查经，就我们怎么做他就来看，这样是最真实的两边的交往。那么礼拜二结果出了大雪，对不对？那么结果罗弟兄还是愿意说那今天晚上来，所以今天我们也就有罗弟兄在这里。那我也把材料事先都告诉了罗弟兄，今天我们大概是哪一个怎么方式。那既然他来了，我想主要是要增加我们双方的认识嘛，所以罗弟兄就会就着今天刚刚的这一章经文，他也来补充一些他平常读经或者什么的，让我们也能够明白一些然后我想今天如果我刚刚跟罗弟兄讲的，如果也不要限制他的时间，就说他如果觉得有很多重点要讲，那么就讲，那我们今天就不分组。那么后面如果还有时间，弟兄怎么要问圣经问题啊这一块的都可以，这样子我们就好不好？我想这样的方式。好，弟兄。Thank you.